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人生不重练，我是 Iverson。今天没有开，因为我们最近呢开比较忙一些，他都在忙着我们的一些，就是现在创业比较辛苦啊，然后基本上都是这个开在，他是属于跟我们不太一样，就是说我们几个 partner 呢就是比较斜杠，我们平常工作时数哦都比较长。那凯他是我们里面工作比较弹性时间的人，所以今天呢就让我艾弗森一个人来跟大家聊聊天这样。对，那今天其实可能比较严肃啦，可能没办法像以往比较暴气的那个我，就是说其实我一直都有在频道里面说过，就是说我在我们的 podcast 里面呢，我艾弗森会比较，就是那个人设会比较容易暴气，比较激动这样。因为凯跟我搭档的时候，他是比较平静如水的人这样，那我是比较这个激动如火的人，所以就是会有形成这种对比。那我们有讨论过，这样这个频道才会有火花嘛。那今天没有凯，只有我艾弗森一个人的话，我觉得我用最原本的这个模式去跟大家聊聊天，也刚好呢我们台湾最近出了一个新闻哦，就是这个最近非常火，而且非常就是听到这个新闻的人，其实哦，如果你是有仔细去想过这件事的人，基本上你应该是会不怎么开心才对，因为它真的是一件非常沉重且要让人去认真看待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最近这个我们演艺圈中非常资深的这位艺人黄子佼，他被警察搜出他的硬碟里面呢有这个未成年，就是16岁以下的这个女孩子的性爱影片。那其实齁，他们也收获说黄子佼他是这个创意私房的高级会员。那呢，如果各位有这几天有去稍微 Google 或是去搜寻这个新闻的话，你们一定知道，就是说要加入这个创意私房，它必须要到一个程度才有办法成为高级的会员，还不是随随便便的人都可以进去的。因为我看了一下新闻，还有一些网络上一些人出来讲说，要成为那个会员，首先你要交钱嘛，除了交钱之外呢，到了高级的会员之后，他还必须要有作品才行。也就是说，各位，这是一件非常细思极恐的事情，就代表说，如果黄子佼他能够成为高级会员，是不是就代表说他是有上交作品的，所以他才有办法得到那个会员身份嘛？那最让人觉得害怕的地方，除了这件事情跟之前韩国发生的那个 N 号房非常的相似之外，它令人更发指的是，其实这个事情不是只有现在才发生哦，包括其实就算今天女性她已经成年了，被人家这样对待，我相信不会有几个女性会觉得开心啊，基本上没有人会开心啊，一定会觉得很不爽，而且会感到非常的恐惧。因为这些东西它已经跳脱出了性爱产业链这种东西了。平常你如果不管今天你是男男女女喜欢看所谓的 A 片或者是成人影片，你如果是看这些像日本欧美，他们是真的一个所谓的这种性爱影片的产业，你去看那种合法的，然后不是什么很奇怪的，你就是看一些你自己的一些性癖好的影片，我觉得那是无可厚非的。可是今天他已经是恐怖到他是偷拍，并且他是可以有人可以指定说，哎，我要看什么，然后人家就去拍给他这样子，利用这种方式去跟人家收费，我觉得这就已经有点超过，不要说超过人类的道德底线了，应该说哦，这个不管是放到地狱还是放到天堂， 我个人是觉得应该，不管神还是魔吼，应该没有人会赞同这件事才对。那个吼，可能连另外一个维度的那些居民们都感到生气。我说真的啦，今天吼，我们台湾从以前这件事情会不会从以前就这样子了？还是说是现在才搜出来？会不会我们台湾有多少人不知道是这个创意司法的会员？那当然了，现在网络上还有新闻媒体每天争相报道，我相信这个新闻媒体大概可以烧2个礼拜吧。2个礼拜是我们台湾人对新闻媒体的一个容忍度最大的极限。2个礼拜后，很多人就会开始慢慢的不觉得这个事情有多严重了。慢慢的，这件事会不会就这样淡化？我不希望这个事情可以这样淡化。我希望呢，各位可以好好的去想一下这个后面恐怖的地方。我讲一句难听的，今天不管是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如果今天你是男性，然后被女生强拍，不管你是做什么都好，比如说啊，强迫你做一些你不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影片，先不管跟性有没有关系。也许是叫你裸露上身，然后在大马路上走路干嘛的，然后人家强迫拍你，我相信这也就是让人家没办法接受的一点，或者是说叫你去做一些什么奇怪的事情，拍成影片，我相信这个就不是只有这个已经跟性别没有任何关系了，而是把这个模式套在每一个人类身上，它都是不应该发生的。所以我希望各位，当然我不知道我这个频道有多少人会听。我比较希望的是，我跟凯从一开始经营这个频道，现在到现在已经2年了。其实呢，就是希望可以，我们可以唤起更多人，他们去独立思考的能力。当然不是说我们台湾人都不独立思考，而是说有时候吼，我真的觉得哦，不要说台湾了，全世界吼，不管是欧美还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日本、韩国，我相信每个人吼，真的都因为你在工作或干嘛的，可能吼就会被这个所谓的经济重担呢，消耗掉你的灵魂，或是你一下班你什么都不想想，这种人我相信大有人在，因为包括我自己都属于这样的人。那我们今天说回这个关于这个，就是让未成年。低于16岁以下的女孩子，或是男孩子，有的人是男孩子，这件事情吼，不是只有我们，不是只有这是今天才发展出来。如果你们有去稍微 Google 一下的话，我相信有很多新闻，而且这件事情它并不是只有发生在女童身上，它也会发生在男童身上，因为现在的性别取向非常多元嘛，你没办法确保。对你施暴的这些人，他是否是异性恋，或者是有时候有什么特殊的性癖？我觉得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所以各位有听到这些新闻的人，或是你看到这些新闻的人，我希望你们不要只是对女性，或是就是女性或是女孩去说一些叫他们要如何保护自己，或者是说跟他们聊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第一部分呢，也许你们也要跟那些男童。就是那些小男生，那些男孩，稍微也要讲一下这些事情，就是说男生要怎么保护自己，因为现在这个世界已经乱到，也许我们不太认识他了。资讯太过爆炸，每天发生的事情各种荒诞的。从我跟凯的年纪已经36岁了，今年要36了。我们那个年代哈，算还蛮淳朴的，我们是从淳朴开始衔接网络世代。所以基本上呢，有一些东西发生的时候，有些人没办法接受，原因是因为他之前没有办法，没有接受到那些资讯，他一下子接受太多，他会崩溃的，心灵崩溃。因为有一些东西真的太过恐怖，在我们那个年代，你想都不敢想，你根本都不会发生，你在新闻上鲜少看到这种事情。那个，就以现在这个新闻放在我们以前那个社会。放在我那个年代的社会，讲的好像我很老啊，但是放在我们那个年代的社会，这是会轰动到吼，也许这个新闻吼可以烧他一个月那种，烧他2个月都不夸张的。 可是现在我觉得资讯太过发达，网络上藏的真的太多东西了。现在的年轻人啊，我想句难听的，说不定连国小生，我外甥女现在国小，她看的东西都不见得我们这些成人有办法无时无刻的去把关。就算我们有设所谓的儿童保护的那些措施，去阻挡她看一些影片，我跟你讲，真的挡不住，真的挡不住，知道吗？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齁，我希望各位的家长，或者是说你有这些外甥女啊，家里有小朋友的，然后有一些还没有成年的一些青少年，我希望各位可以在这段时间呢，多多的跟这些小孩子聊聊天，聊完之后你就会发现，现在小孩子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的资讯的那个量啊，也许会让你非常的惊讶。对，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坐下来，就是当然嘛，不能说是每个家庭都可以这样子啊，就是说你有多久没有好好坐下来跟你的孩子聊聊天，你有多久没有呢是用这种像朋友的方式跟自己孩子好好说话。对啊，了解一下你的孩子现在喜欢什么，然后他过得怎么样，或者是他在学校遇到了什么样的事情，每天有什么事情，有没有好好的关心一下你身边的孩子，不管是男孩女孩。我觉得刚好借由这个事情去可以让你好好的审视一下自己生活的周遭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一种方式。那当然了，因为今天没有Kai，没有人会跟我附和，所以呢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从头讲到尾。那我其实呢因为你单录的话一个人可能就像我这样讲一讲的时候，喉咙其实会不太舒服，会比较渴。那如果我今天咳嗽声比较多，请各位见谅这样子。我最近呢除了这个新闻非常火热之外呢，我说真的，我看到还有最特别的地方是有非常多人敲碗啊，然后呢对这个黄子佼的老婆孟耿如以及他的徒弟爱徒，就是这个露露，对，黄子英啊还是什么名字，其实我不太知道他的本名，但我知道他的这个艺名是露露。然后呢包括呢我们这个台湾非常资深的前辈，可以说是这应该如果讲一句真的厉害的，这位就是我们算是这个黄子佼的师父啊，张小燕，就是小燕姐啊，很多人都在敲碗叫他们出来要道歉，然后很多人会在第一时间去这个公审干嘛的。我觉得各位民众真的要稍微冷静的思考一下这件事情，就是说黄子佼做的这些行为跟他的老婆还有他的师父以及他的徒弟还有过去不管是可能他的朋友啊合作的伙伴啊或者是任何的东西，我觉得说真的你要他们道歉什么？各位有没有想过，我男生会有男生的话题，我今天看到在 Thread 上面看到最特别的是 Thread 上面有很多人就在那边说怎么可能他不知道啊？有的人会炮轰孟耿如，炮轰那个露露，炮轰张小燕，然后甚至还有炮轰陶晶莹的，然后就说那个像这个桃子姐啊，然后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什么的，然后桃子姐是说她老婆都不知道，我们怎么可能知道。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就是说大家冷静好好想想，男生有男生的话题，而且我看很多人在 Straight 上面就是用攻击陶晶莹，就是一堆下面的四个男艺人，包括我们的张飞啊，就是这个飞哥，小钟有影片嘛，然后还有这个朴学亮这个阿亮，亮哥也有说啊，叫他们哥好像很熟，就是反正只是叫个哥啦，哥只是个称呼，让大家比较了解他们是谁这样。就是很多人都贴出影片啊，贴出那些好像是证据的东西，去对这个桃子姐炮轰，然后就说这些男艺人都知道，你们怎么可能不知道？不是，各位，你们要回归到一个很非常重要的重点，有些话题真的是就是 you know 就是 man's talk， 就是只有男生之间会知道， 不可能外流，除非你在那个团体里面有人去刻意的去故意散播这个消息，不然这些女生怎么可能知道？就像 Girls Talk， 你老婆有一些秘密，你应该也都不知道吧？对不对？一样的道理，所以我觉得大家要稍微冷静的去思考一下这件事情，他真正伤害到的人是谁，然后真正该为这件事情负责人是谁，以及我们台湾政府是否在发生这一次这个事情之后，我们有足够的经验去防范未来会有这种事情再度发生吗？我觉得这些才是我们台湾应该去思考的问题，而不是像猎女巫活动一样不断的去叫谁出来道歉，叫那个谁出来负责，叫什么东西。我说真的，大家要冷静的去思考啊。先不说我不是他们任何人的粉丝或干嘛的，我不是用这些身份去跟大家说这件事情，而是说你们我们每个人在处理事情或者是在遇到任何的事情之前，我觉得我们台湾的媒体乱象是在于我们的民众没有真的深刻的在看到每一个新闻之前，他用他自己的想法或是他的思考模式好去稍微想想看这件事情。那当然啦，就是说 EQ 这件事情你不能强迫每个人都要是高情商，或者是每个人都好像就是要会替别人着想干嘛。有的人也许他没有想要这样，他就是想看血流成河，也有可能。但我希望我们台湾媒体就是报了这么耸动的时候，大家要不要成为就是这一场新闻里风波里面的那些就是好像是这种揠苗助长的那些人一样。就是说最重要的我们要回归初心，就是我们应该要防范于我们的儿童以及我们的未成年的这些女性，还有未成年的女孩，还有男孩，包括男孩都要算进去，因为，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 motherfucker， 讲一句难听的，欧美人最喜欢说的 motherfucker， 就是说有很多这种真的是你不知道怎么说他，有些人就是这个癖好实在是有点恐怖啦。但如果说你只是，像日本也是有很多这种萝莉控的，他们看这个二次元动漫然后去满足他们的那个癖好，那也就算了，你躲着看那个我们没话说。但是当你今天已经间接或者是你已经成为伤害这些儿童的凶手，或者是你间接伤害他们的这些帮凶的时候，也许啊你应该要想想看，你家里的你的家人或是你的朋友，未来有一天你也会结婚生子，你的孩子如果受到这样的对待，你会觉得这是一种报应吗？如果你已经是做过这些事情的人，你会这样想吗？还是不会？对啊，因为今天只有我一个人，爱怎么玩就怎么玩，没什么人可以阻止我，平常他还可以叫我冷静干嘛的，叫我帮我挡一下，挡那个挡这个一下，怕我失言干嘛的。但今天没有，所以我今天整个人 solo 就是会比较开心一点。但是我希望就是说，借由这个新闻，不知道他的想法是怎么样的。我在这边单录，但我不知道我们这个频道下面会不会有人留言呢？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录了也一段时间了，其实留言的就两个人，其中一个人那一看就知道是我的朋友来留言的。对，然后有一位我们是真的不知道，可能是真的我们的观众吧，我不清楚。对啊，借由这次这个事件，我们才知道说原来我们台湾怎么说呢，我们台湾这次遇到这个非常真的是蛮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我自己有外甥女嘛，那我的外甥女呢，她是一个听障，其实我从以前就一直很担心这件事情，因为呢她的特殊性，然后呢她也被霸凌过。我其实要不是我的姐姐呢非常的对她，花了很多的资源去保护她，我真的是担心蛮多事情的。即便我不是她的父亲，我只是她的舅舅， 我都担心我的外甥女会发生一些让人觉得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相信各位应该，我相信只要是为人母为人父的，应该现在都怕怕的。对，我是希望我们台湾现在应该要针对关于这一方面的事情，不是说啊，不是说一定要好像要政府怎么样，但是我希望我们台湾政府的司法能够在这一块上面呢，建立出一个非常严厉的惩罚，让这个黄子佼呢，好好的，就是为了他所做的这个事情呢，去做一个就是所谓的弥补，也不能说弥补，应该说就是对他好好的惩罚，让他知道这个事情是不对的。那我相信借由这次这个事情之后，应该黄子佼他应该没办法再回到演艺圈了啦，应该也没办法再做任何关于演艺事情、演艺工作了。因为不是说扼杀这个人，而是说他就是因为在这个环境里，然后呢打滚了太久，然后呢在这个环境里没有人对他做一些严厉的阻止，才会造就今天的他。所以我觉得这种恐怖的事情不是说就是很多人在要求这个小燕姐要出来说为什么你不道歉的时候，我讲真的，你有办法确认你跟他说他就会改了吗？我不太相信，我真的不相信这件事。因为我讲真的，你看这个，如果今天真的是这个小燕姐他们或是他老婆孟耿如讲他就会听，还会发生今天这个事情吗？我不太相信这种事了，大家都成年人了，对啊，也就是说他对于这件事情是非常的执着的，对啊。所以我在想，就是说很多人民众现在不断的在这个新闻里，他们关注的点不是在于说那我们台湾政府要怎么去处理这件事情，要怎么对于这件就是这个不管是这个儿少法还是什么这种网络这种性侵害儿童这么恐怖的事情，我们政府要如何设立一个专门对这件事情设立一个法律出来去保护这些儿童或者这些未成年的少男少女，怎么样不受让他们受到这种侵犯之外，我觉得大家应该更关注在于这个点才对，而不是关注于说小燕姐为什么不出来道歉，为什么他徒弟露露都出来道歉了，你师父怎么不出来道歉？我觉得这个不太对劲啊，各位应该好好想想这件事，就是说他们如果真的知道，我讲真的啦，就是说他们如果真的知道而讲了，黄子佼真的就不会做了吗？我是不太相信啦，我是真的不太相信。难怪我终于知道了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老一辈的人都跟我说演艺圈的人很乱啊，什么外面的人都觉得演艺圈很乱，我还真的觉得好像真的很乱。当然爱惜羽毛不作奸犯科的艺人也是很多但是我相信在那个环境里当名气可以转变成利益，借由这个事情去赚到很多钱的时候，我觉得呢这就是因为这些艺人为什么会迷失自我甚至走火入魔的最大主因，就是因为他的名气可以让他短时间内呢就能得到大量的资源，所以在那个圈子里如果他又撑得够久赚得够多熬过去了，基本上他会成为那个领域的一个前辈。那现在新的人进去呢，你就没有办法知道，你如果要继续工作你势必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你必须要对这些前辈毕恭毕敬。那我们会不会回过头来想想看，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不要说台湾了，包括欧美这个问题也很严重，会不会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劣根性导致于我们今天会发生这些这么遗憾的事情？如果我们每个人类在不管你去工作或者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有各方的组织各方的一些东西互相监督互相监视，会不会其实这些憾事它今天就不会发生了？ 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值得思考。说真的，这个事情我每次想，当黄子佼发生这个事情之后，我记得有一年我去这个 TTF 就是玩具展，我刚好有碰到这个黄子佼，那我那时候有跟他合照。因为我讲一句实话啊，黄子佼在我们台湾是一个非常资深的艺人，然后呢，他在我们台湾，我是一个对潮流文化啊非常喜爱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在我们台湾早期，他是真的蛮潮，他是一个潮流文化的先驱者，可以这么说。就是当 BAPE 还没有进来台湾的时候，那时候是黄子佼，他已经开始带这个 BAPE 进来台湾，开始卖，开始穿。那时候我因为我对潮流文化的研究，还有就是一些认识，我就跟他合照，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潮流的人嘛，所以我跟他合照。可是发生了这个事情之后，我突然觉得，不知道怎么说，不是要落井下石，而是他做了这些事情，让我突然觉得，让我深思，就是说，那照片我要不要留着？我其实有点想把它丢掉，有点想把它删掉，对啊。然后我突然意识到，其实潮流圈会不会也是玩这么大？我突然意识到这件事啊，就是说蛮可怕的。就是想一想，觉得说，哇，应该不是只有演艺圈会发生这个事啦。我觉得这种恐怖的事情，不管是哪一个领域，应该都有这些事情每天在世界各地发生。希望大家不要碰到一个这么可怕的事情。我希望没人会遇到这种事情，对啊。然后不知道怎么说，就是自从这个 Instagram 推出这个 Thread 之后呢，我觉得在上面也是看到非常多很奇特的言论。当然啦， Thread 它就是制造出来要跟这个 Tweet 然后对抗的嘛。那我真的觉得有对抗到，对。所以上面的一些言论真的太特别了。如果各位有在玩的话，可以稍微去看一下这个新的平台哦，也不算新了啦，应该推出也快有半年的时间以上了。对，那我今天时间也差不多了。今天因为我单录哈，看得到时钟，对啊，那刚好又这几个礼拜呢，这个黄子佼这个新闻真的闹太大了。那希望最后呢，司法能够严厉的惩罚这个黄子佼，然后也希望演艺圈呢真的要非常的极力的出来阻止他回去这个演艺圈发展希望他好好利用他的下半余生下半生呢这个谐音梗好像有地狱，但我没有在开玩笑。希望他可以用他的下半余生呢，去对他所曾经做过这些骇人听闻的事情呢，做一个弥补，然后做一个深深的反省。那我说真的，其实大家要好好想想这件事，就是说他的老婆欧孟耿如也被骂得跟狗一样，我是觉得有点奇怪，对啊。然后其实这些，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我们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剧集哈，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如果你是有看过这些剧的人，你们可以好好去深思一下，现在发生的这个事情，你把它套用到黄子佼的身上，然后你把这个模式套用在露露、小燕姐还有孟耿如，就他老婆孟耿如身上，你们有办法去了解说这些关系吗？就是说这些所谓的裙带关系，他们所造成的伤害，然后他们所要承受的那个压力，我相信没人会好过，所以我才会说这个新闻非常的严肃，就是在于这个地方。希望各位呢可以好好的审视这个问题，然后也希望我们台湾政府呢能够在这一段时间里成立一个更加严厉的保护措施或是保护的法律，针对这个事情可以成立一个专用的保护法。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各位再见。